今天的题目呢叫做该杀的物当归该杀。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基督教历史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常常被人家来引用，引用什么呢？他说啊，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给上帝。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呢有非常多的智慧在这个里面。那么也从一个耶稣基督当时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问话。那个危险以至于对比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去回答一些非常不容易回答的事情。在这种回答不容易的事情当中，耶稣基督展现了他的智慧。在这个过程里面，短短这几节当中，我们有一些可以学习到。今天在你处理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有人问你一些很难回答的时候，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面对这些人，他的问话是有陷阱的，他的问话是叫你一跳进去，你一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死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用这个智慧，并且把他的 message， 把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他表明出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这段圣经，请大家读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打在你的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马可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来，后来他们打发好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好，弟兄姐妹，短短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智慧。我们首先先有一些的背景，什么叫做法利赛人，什么叫做西律党人。法利赛人是当时宗教狂热分子，我讲狂热的意思，他们非常谨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呢喜欢拿摩西的律法然后跟你讲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我们才是对的。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讲说在英文里面，我们讲说这个人是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他呢常常指责别人，他自以为比人家好。那耶稣基督呢特别讲他们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就是会讲不会做，所以他们呢就是像一个警察一样，常常呢仗着自己对于圣经摩西五经的知识，常常指着你这样错，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哈，好像警察一样。但是他自己有没有做得到？他表面上做得到，但是他心里面呢没有做到。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指着他们，他说他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这个叫做 Pharisee， 就是法利赛人哈。我们现在英文里面讲人家是 Pharisee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是假冒为善的哈，你自己遵守的，你以为你遵守吗？你指责别人的结果，你自己也是跟着人家一样犯了错误，只是法利赛人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我发觉到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类似法利赛人，他们很愿意来指责别人，但是他们不会承认错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承认错误的话是一个政治上的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你讲你承认你错误的话，就表示你以前讲的东西都可能有错误，所以他不能够承认错误。这个就是现在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不会像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就是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所以现在呢，要求人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基本上不是太讨人喜欢的，因为哪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呢？哪有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所以今天能够信仰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神迹。我盼望不是像我们刚才西西亚所讲的，上帝呢给他破碎成这个样子的程度。为什么上帝要破碎他？是因为上帝对他有特别的呼召，因为他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上帝才能够使用他。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的过程，上帝也在借着不同的环境在破碎你，破碎你，包括上帝也曾经破碎我，我们都一样的。没有被上帝破碎过，我们怎么样为主发光呢？我们怎么样把老旧的生命给抛弃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老我，成长的环境过程当中，自己的个性，加上文化，加上我们环境的熏陶，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讨人喜悦的东西，但是上帝，每一个人，上帝都在制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法利赛人哈。第二种叫做西律党，西律党就是对于一个当时西律，就是当时的犹大王。这个犹大王呢，很可惜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世仇啊。哎，以东人他在主前几百年的时候，整个以东人通通都被阿拉伯人消灭，只剩下一些的以东人呢，跑到伊图买，伊图买就是在现在的以色列的南部那个地方，那个南部那个地方呢，但是呢，西律呢是那个时候少数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很有钱，然后他跟罗马皇帝说，这块地给我吧。我送你多少钱等等之类的，他就跟罗马皇帝达成一个协议，所以罗马皇帝就说，好，这块地你就是犹大王，这个叫做西律，一个大西律。后来他几个儿子就分了一些的地。那么这个西律党的人呢，就是所谓政治上的当权派，我们用一个现在普通话可以了解的，所以他是一个政治利益的当权者，他们要保护这个皇室，就是这个西律这个皇室，所以呢，他们呢就跟法利赛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因为来了一个叫耶稣的，他挑战了宗教，也挑战了这个政治。为什么？因为一大堆人跟着他，因为耶稣基督到哪边去，所有人都要去找耶稣啊。为什么？因为耶稣会医治啊，会医病啊。他讲那个 Torah， 他讲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他讲的东西，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没有办法辩得过他。但是耶稣基督不是用辩的，耶稣基督是他用他的生命，他在做见证，他在用他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西律党的人也害怕了，这么多人，他有人气啊，照我们今天所讲的，他就号召一下，大家都要跟着他。那个西律党的西律的皇位会不会有危险呢？会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宗教上面，大家都要去跟着他，他讲摩西律法比谁都讲得好。所以呢，宗教人士、法利赛人也紧张了。所以这些人紧张，西律党也紧张，所以他们呢两个在一起就要去来试探耶稣基督。那么你看看他的陷阱的问话，这些问话之前呢，他先恭维你，他说：“哎呀，称赞你，对方是非常的诚实，不寻情面的。”是一个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有些时候讲话的人，他如果先前面先恭维你一下 ，OK， 先前问 跟你讲说，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你是不寻情面的啊，你一定诚诚实实讲话哈，你不会讲错话哈，你一定是老老实实的回答的嘛哈，对不对？然后下面那个杀手锏就出来了，请问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那么你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问话的时候呢，是非常有智慧的问话。弟兄姐妹，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要读出这一点，他们的问话里面只给耶稣两个答案，可以或不可以，是或不是。你要看到他这个 他这个设计是非常有心思的。你只要答是，你死定了；你答不是，你死定了。最厉害的辩论就是在这个地方，你问对方一个问题，你答 yes 你也死了，你答不是也死了，这个就是辩论的最高级。你往哪边逃你都死了，你只要设计出这样子的问题，就可以把对方给将军 checkmate 死定了。所以呢，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前面先说，哎呀，你是很诚实的啊，你是非常这个知道这个律法的啊，你绝对不会讲谎话的，对不对？请你告诉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那这个纳税就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在当时犹大地，这个地是罗马人的属地，他们呢要缴税，就好像我们中国以前在各个地方有世界各国的占领的地方，对不对？那个时候中国太弱了，清朝的时候太弱了，列强侵略啊，这块区法国区、什么英国区、美国区，谁来占领？他们占领，缴了税归谁啊？归他们呢？那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而且在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是非常痛恨罗马人的，他们当时的税吏是帮罗马人征税，所以呢，那个好像当时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骂人家是汉奸，他是为日本人 做事的，我们就说那个是汉奸。那么那个为罗马人帮人家收税的，那就叫犹奸。所以他们就很讨厌这样子的人，因为呢，你是帮你的敌人压榨我们本国的人，所以他们对当时那些税吏是非常反感的，一点好感都没有。你认为是对为对方做事，所以纳税这个问题，这个 tax 的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是设计过的？因为是设计过。如果耶稣啊很诚实的，没有在分辨之下呢，他答是或不是，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他就踏入他们的陷阱。为什么？他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么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他们就可以指责耶稣，哎，你不是我们未来的弥赛亚，因为我们未来的弥赛亚呢，是要带领我们那个犹太人呢，要复兴我们犹太国的。哦，你怎么现在就教唆大家去跟这个该杀去缴税呢？你根本不是我们等待的领袖，所以他们就可以跟所有当时的犹太人说，对不起啊，哎，你们看啊，这个耶稣呢，他叫我们纳税给该杀啊，他不是我们的弥赛亚啊，弟兄姐妹，你们跟错人了。所以在当时他就可以这样子的宣告，所以耶稣基督会一下子就失去了民心，就一下子就从弥赛亚的地位就堕落下来了。他只要回答可以的话，那么他就会遭受到这样子的后果。这些犹太、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一定会说，这个人教唆我们去服侍外邦人，他心中没有上帝，他什么样子的罪名都可以把他讲出来。那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可以马上去报告罗马政府，哎，我们是该杀的忠臣啊，现在有一个犹太人叫耶稣的，他现在叫说我们不要缴税给该杀。那个时候呢，马上他们就可以利用罗马人，马上把耶稣逮捕起来，马上就置他死地，马上让他死得很难看，耶稣基督就变成有罪了，耶稣基督就变成有罪了。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可怕性，那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有人问你说 yes and no 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要想清楚啊，你千万不要踏入他的陷阱，你回答是也不是，回答不是也不是。那最棒的回答呢，弟兄姐妹，你千万要把它学起来，最棒的回答是丢回去一个问题，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大家说 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也是说，你拿一个钱来给我看，你要纳税吗？要纳税，他就把一个钱拿来给你看。耶稣的回答，我们盼望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分辨，我们可以分辨洞察敌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前面先恭维你一下，然后呢，就问你 yes or no， 这个都特别要小心哈、哦，弟兄姐妹，我们呢，要特别的知道啊，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子去套人家的话哈，但是人家要这样套你的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干什么。了解我的意思吗？哈，你要问一个，用一个问题来问他。耶稣不管他们的问题，你要 ignore， 你不要回答他的问题，你用另外一个问题先问他。耶稣说：“你这个钱是什么？”你要把这个问话反问回去，而且不会上当，一让对方的问题把你解套。让对方你问的问题，让对方的回答来帮你解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智慧。我再说，我们用一个问题来反问人家的问题，然后让他们的答案帮你的问题解套，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其实用这个方式，在圣经的里面呢，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人家说，就是说，要问他说，有人问他说：“你是那基督不是吗？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耶稣基督呢，也不回答从哪里来的，他就先问一个问题：“那请问，施洗约翰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们就商量：“我们如果说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听施洗约翰的话呢？那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不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可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旁边的人都说胡说八道，他明明是从天上来，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说那个是从上帝那里差派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用一个反问，一个问句回问他，然后从他们的答案解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让我们来看看，当要对方拿出一个钱币硬币来的时候，因为在当时虔诚的犹太人呢，被规定了，你在圣殿里面行走的时候，你不可以带有偶像的东西。所以虔诚的犹太人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一定把身上所有这些有银钱的这些硬币，有该杀的像的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放在圣殿外面。他不会进圣殿的时候，他不会带。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拿一个银钱给我，那个银钱呢是 denario 是当时通用的罗马的钱币。当这个人傻傻的拿出来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会讲说：“哎，糟糕了。”我拿了一个钱币，我不应该拿了，哇，这下子要被耶稣抓到小辫子，我不应该有这个东西的。结果，哎呀，拿出来，糟糕！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抓住这个小辫子。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钱币一拿出来，基本上，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总是指责别人的错误。哎，他拿出来的时候，他说：“哦，糟糕，他自己已经犯规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的反问，他说：“这个像跟号是谁的？”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就会把自己的像印在上面，就像我们今天的钱币啊、铜币啊，哎，上面都有一些大头像。好，我们以前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个袁大头，我爸爸曾经给我看，看这个就是袁大头，那一块袁大头在当时挺值钱的。袁大头，袁世凯，袁大头，那个东西，他说这是该杀的像，所以耶稣就说该杀的归该杀，神的物归上帝。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的回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答。 他也没有回答说该不该纳税的问题，他只说该杀的物归该杀，上帝的物归上帝。他的回答没有踏入他们的陷阱，他用他们的问的人的回答，他说：“你说这个像是该杀的，所以这个东西他也没有讲说这个钱啊。”他说：“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所以你发现的耶稣基督他的智慧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踏入对方的陷阱，但是他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带出来。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人是神创造，人是 God's image。 当这个钱币上面，这个钱币上面是该杀的，所以通用这个物品的钱币，这一国的人都属于这个君王。了解我的意思？因为这个像就是该杀的物归该杀。其实耶稣基督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概念，你跟我是上帝形象造，是按着上帝形象。请看啊，我们在最后一点，人是神创造的，因为我们人要归回到神那里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弟兄姐妹，我们读一次好不好？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都有神的形象造，而且我们上帝的创造是非常奇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长相都不一样，不像这个钱币上面该杀的像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有一个属灵的儿子，他有一对双胞胎。我们这一次十月份我们在西安碰到他们两个双胞胎男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我都快分不出来了。可是到最后我还可以分得出来，可是他们两个长得太像。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你的形象长相都不一样，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有男的的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当然我们老的过程就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但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就像耶稣他在讲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他在讲神的物归神的时候，他是在讲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是属于上帝的，所有的人类都应该是属于上帝。如果我们今天今世今生今世是追求钱财的话，那么你就在这个钱财的国度里面。但是耶稣说神的物归神，你是神的产物，你也要归神，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姐妹，其实耶稣讲这句话是希望他的敌人要拿话来陷害他的，他在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属神的，你们要归向上帝，不要这样子来陷害他的儿子，不要这样陷害神的儿子，你们要归向神悔改吧。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上帝的物归上帝， 该杀的物归该杀，他就是在把属神的人跟世界完全的分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到，当我们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除了感叹耶稣基督他这么有智慧，他这么的有分辨的能力，洞悉对方的动机，但我们要看到他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人要归向上帝，不要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要被他们假的宗教领袖这一些保皇党这些政治势力的人混在一起。弟兄姐妹，该杀的物归该杀，上帝的物归上帝。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在欣赏这一段圣经的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世界的归世界，属神的人被分别为圣，是属上帝。因此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要归向你，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自己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该杀的。谢谢主，求你让我们知道属神的就好像在缴税的时候，我们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盼望我们在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继续的荣耀我们的耶稣基督，让他得到荣耀，让我们周围环境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是归给神的，我们是归给神的人。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